耶稣的试探，或者耶稣的磨练，或者耶稣的十字架，和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试探、试炼和十字架，和我们该喝的杯、该受的喜，就是我们人生的这些，是一直往前走的。信靠主，苦杯变成福杯；信靠主，即使再苦，我们心中是甜的；信靠主，即使我们有最大的福气，也都有十字架要背。继续不断的有。在马太福音第4章12节，我们就看到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这个为他开路的这位先锋，因为主持正义，就被关在监狱里面了。那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不是故意的试探上帝，也就是故意把自己放在艰难的情形。当碰到有危险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他也不轻言牺牲。约翰被抓了，那么约翰所施洗的对象，特别包括这个耶稣，当然也就有危险。于是约翰，耶稣就离开这个约旦河这边，就是南部，然后退到北方的加利利去。他退到了加利利以后呢，在那里家乡那边呢，不被人拒绝，所以他又离开拿撒勒，到加百农去，就住在加百农那里。那么那个地方是靠海的，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耶稣在这些地方就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这是以赛亚书9章1节2节，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发现是一个旧的翻译哈，我想比较我们能够懂的翻译就是有光出现，而且这个出现是不断的扩大的，有光出现、显现、扩大、照着他们。那么当然，这个是耶稣在他的家乡里面是一个光哈。那么可是我们也知道，耶稣说过：“我是世界的光。”这个光不是只有对他的家乡的人，这个光也是对所有的人。在以赛亚书第9章1节，是这样子哈。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也就是我想是指着我们主耶稣替我们受痛苦，我们就不再有痛苦；替我们经历黑暗，我们就不再有黑暗。当然我们人生虽然有主一切的恩典，我们仍然会有艰难的时候，就求主帮助我们不为这些艰难所动。我们不但是不再有幽暗，即使在幽暗中我们能发光。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到荣耀。我们每个人身上也是这样子。那么耶稣替我们受了羞辱、受了藐视，使我们得到荣耀。我们在十字架路上也会受羞辱，我们受洗，我们背十字架，我们受试探，我们受引诱，都可以借着这些主给我们的苦杯得到荣耀，如果我们继续不断持守信仰。感谢主，第2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今天耶稣不在我们当中，但是神的话在我们当中，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成为教会的一部分，我们就跟主耶稣在他自己家乡一样，我们使人看到大光。坐在黑暗里的，生活在黑暗里的，行在黑暗里的，现在有光照着他们。我们也是世界的光，我们的光是从主而来的，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光藏起来，我们的光、我们的盐不要失了味。好，那么如何是把光照出来呢？人在黑暗里的人如何会有光呢？好，第17节就告诉我们那个光的特点哈。17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是光的意思，就是耶稣把真理告诉他们。人在黑暗中就是人不认识真理， 所以耶稣，所以坐在死荫之地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最重要的意思就是，他们原来没有福音，没有真理，没有耶稣的真理，现在有了。这个不仅是对犹太人是这样，对全世界人都是这样，甚至我们说，如果对犹太人是这样，对全世界的人更是这样。犹太人虽然有旧约，但是旧约被律法化了，犹太教里面的时候，他们也是在黑暗里。每一个民族都在黑暗里，如果没有基督的光去光照他们，那基督的光光照他们就是传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能不传道。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我们对外邦人，对基督徒，都要用上帝的话来对他们传讲，对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光，我们光有很多的作用，在约翰福音里面喜欢讲光也是给人生命的，光也是给人温暖的。但是呢，我们特别从这里来看，光是让我们认识真理的。耶稣用光，自己的光来照在黑暗里的人，就是耶稣传道。传的道是什么呢？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然这样的信息正好也就是施洗约翰的信息。那个伟大的上帝的国度来了，包括从旧约的时候就应许的，包括神应许亚伯拉罕，神应许大卫，这两个是特别明显的。神也在异象异梦中让但以理所看到的那个神的国度，大卫的国度只是一个预表，在马拉基书也预言的末后的世代，神的国度来了，现在真的来了。天国就是神的国，马太比较就是不用神这个字哈，好像比较不敬哈，就用天国。其实天国就是神国的意思，神统治的时候来了，罪人要赶快悔改，否则就被消灭。悔改信靠神就得到生命，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你们应当悔改。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信息，信耶稣不能没有悔改。如果信靠耶稣，就一定弃绝过去自己虚妄错误的一切啊！就算在犹太教里面也是一样，不管是多伟大的人或多大犯罪的人，包括最很道德很好的犹太教的属灵的领袖尼哥底母也是一样，他们需要悔改，他们都需要悔改。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这样来描述，就是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那就是悔改。我们以前过去不认识上帝的，无法无天，没有律法，没有上帝的律法，没有天，没有上帝，这种生活有也只是很淡薄的，我们也在拒绝那种有。那么我们脱离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替我们流血，他赎回我们，使我们得到新的生命，使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中看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归向了他。这个耶稣是光，我们悔改归向他。即使我们信主重生得救的人，有的时候也会偏行几路，要常常的在主面前悔改，更单纯的到他那里。好，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各位，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就会发现耶稣对彼得、安德烈还有使徒约翰哈，可能也包括他的哥哥雅各，这四个人的呼召恐怕有两次到三次。第一次的呼召，神呼召他们是在，耶稣呼召他们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的35节哈，施洗约翰同他的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这两个门徒里面有一个就是安德烈，另外一个大概就是使徒约翰。然后安德烈就找到了彼得，那么他们就跟随了耶稣。那么后来当然还有腓力，后来还有拿单叶啊。这几个人跟随了耶稣以后显然 他们后来又回到了回到了加利利，又去打鱼了。这个我们不一定要把他们想成说他们变节了、不忠诚了哈，这个有一点像哈我们现在的短宣队，或者我们现在有些教会为耶稣当兵一年、为耶稣当兵半年哈，这种跟随他也是真实跟随他，但是是一个短期的跟随，那么不一定是他们有什么不对。那么现在耶稣看到他们了，就再一次啊，我们看那个十八节的描述，称呼彼得的西门，啊，那个称呼彼得的西门，耶稣在后来在罗马，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有讲你是彼得哈，那么他原来的名字是西门，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二节，耶稣看见他是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彼得要成为教会的一个领袖哈。那么耶稣现在看到他们在海里撒网，那十八节表示显示耶稣原来认识他们，然后耶稣就说来跟从我。哇，这是很动人的一句话，我们要跟从主，主耶稣要我们这一生都跟从他。跟从的意思第一个就是信靠啊。羊不跟从陌生人，羊跟从他的他所认识的牧羊人，那么跟从就是一种信靠。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四节，他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们声音，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跟从，我们只跟从我们信得过的人，所以跟从是一个信靠的意思。我们到神面前，我们跟从主耶稣最基本就是信靠他。那么跟从第一个是信靠，第二个意思就是顺服。那么跟从他，他叫你往东你就东，往西就西，这就是一种顺服啊。那我们也感谢主，希望我们对神有信靠，信靠信得过他一切的带领，信得过他一切的计划安排，信得过他的主权，信得过他的吩咐，信得过就会有行动，那个行动就是顺服。所以跟从第一个是信靠，第二个顺服。跟从还有第三个意思，就是效法的意思，亦步亦趋，他怎么走我们怎么走，他怎么做我们怎么做。所以跟从也有效法的意思，那就像门徒。那我们也知道耶稣在后来讲到说，我们跟从他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我们要撇弃一切来跟从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绝对的信靠他，不再信别的东西，我们也绝对的顺服他，不再顺服别的，我们也绝对的效法他，不再效法别的。我们也知道只有跟从他才能够得到一切他要给我们的。跟从他，我们以色列跟从摩西，希望得到流奶与蜜之地。那大卫的诗里面讲到说，有许多人指示我们，能得什么好处呢？耶和华，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这诗篇第四篇第六节第七节，我们能得什么好处呢？我们跟从耶稣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以色列跟从摩西要得到流奶与蜜之地。那么大卫的那几百个人跟着大卫，是觉得他是真命天子，跟着他将来呢可以也是成为他左丞右相，这是大卫的跟从者他们心里所想到的。那个有六百个人，在他们宁可跟从大卫不跟从扫罗，跟从大卫将来可能有官可以做，跟从摩西将来能得到流奶与蜜之地，我们跟从耶稣，我们得到神儿子生命。当然旧约跟从大卫也好，跟从约书亚也好，跟从摩西也好，跟从这些属灵伟人也好，跟从其实如果跟对的话，态度对的话，都是跟从了上帝了，也就是跟从了耶稣。 我们跟从耶稣要得到什么呢？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得到不会朽坏的基业，我们得到了人如同得鱼一样。哎呀，我不知道那这几个门徒在这个时候懂不懂啊？那个懂不懂什么叫做得人如鱼？我们今天当然很流行讲得人如鱼这句话吧，但是你得鱼是什么目的？得鱼如果是渔夫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卖赚钱嘛，那我们得人是要卖他赚钱吗？一定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得鱼，我们如果是客人不是渔夫的话，我们得鱼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吃鱼嘛。那当然得人也不是吃人呢。那什么叫做得人如鱼呢？那个事实上在他们第一次跟随耶稣的时候，我想他们都不太知道跟随耶稣要得着什么，只是被上帝的话感动就去跟随。第一次跟随的时候，我们记得就是耶稣说这个就是耶稣甚至没有说什么话，就是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说这是神的羔羊，他们就跟随了这个羔羊。实在是很奇怪啊，怎么会跟个羊呢？我们只有说牧羊跟着牧羊人，怎么会是人跟着羊呢？那么跟着这个羊的意思呢，我想门徒在那个时候不是很了解。那么这个羊当然在启示录里有讲，我们所有的人都跟随这个羔羊，我们是羊，我们被这个牧者牧，但是因为这个羔羊是为我们流血的，这个羔羊也是犹大的狮子，所以也是我们的主。但是我看门徒刚刚跟随耶稣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做跟随这个羔羊。第二次在呼召的时候说你们来跟随我，叫你们得人如鱼一样，我想他们也不太懂什么叫得人如鱼。那么我们刚刚说了，我们信靠主重要的是我们得到神，我们得到神儿子的生命，我们得到圣灵，我们得到产业，我们得到神的生命，这是我们得到的。什么叫做得到人好像得到鱼一样？因为他们打鱼嘛，所以也希望得到人，既不是卖钱也不是用来吃，而是就是这些东西变成他们的产业，这些东西变成属于他们的。那我们就知道我们信靠跟随主不仅有这许许多多神给我们的祝福，也包括神给我们的人，让我们彼此能够建立。我们得到人的意思其实就是得到教会，教会也得到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的相爱，建立成一个蛮有荣形的基督的身体。这些我想门徒在那个时候都不了解。我们跟一只羊他们不懂，我们会得到人跟得到鱼一样他们也不懂。各位，在使徒行传后来我们就看到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把人给他们啊，我们求神把人给我们，不是我们要什么多多棒多多有势力，我们真是希望我们得到人是让这些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不是自私的，我们不是像候选人拉选民的选票，得到人就是要得到我们自己的选票而已，不是，我们得到人是要让他们属于上帝，是要他们得到福音的好处。但是当然也有我们希望他们也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能够建造。所以耶稣在这里两次呼召他们，一次是施洗约翰的见证，就是这是神的羔羊，你们要跟着这个羊，他们不太懂，但是被约翰的话感动了。第二个，我叫你们得人如鱼，我看也不懂，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教会，那么到了有教会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么耶稣是不是有第三次呼召他们呢？有人说第二次就是第三次，这里所记载的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那里，就是耶稣叫彼得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那一次。那么我实在不太能确定说这两次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所记载的跟路加福音第五章是不是一次，但是不管是不是一次，我们都可以确定就是他们对主的呼召跟随主是越来越确定越来越有把握了。我们相信包括在那个保罗的蒙召里面也是一样， 保罗在得救的时候，就是蒙召的时候，就是在大马色的路上，他就听到了上帝对他的呼召。那么对他的呼召里面也是跟随这个羊啊，也跟随这个被杀的羔羊，也是得人如鱼啊。这个使徒行传26章18节哈，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父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而感谢主，保罗这样的讲法，当然也就是耶稣对保罗的呼召，就是我刚刚讲的，一方面我们得到主，我们信靠主，就是我们得到丰富的恩典，一方面我们就是让人到主那里去。我们得到了主，我们也得到了人啊。那么这个在使徒行传22章的时候，保罗也在讲他的那个他的蒙召哈、啊。我祖宗的神，这是亚拿尼亚对他讲，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听见那异者听见他口中所出的声音，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万人为他做见证。这是我们得到的永生。各位，得到永生的同时，我们也得到了使命，不一定是做一个全世界传道人，但是我们生命里不管是不是做全世界传道人，我们要得人如鱼，让这些鱼这些人成为耶稣的鱼，这些人成为耶稣的庄稼，成为耶稣的珍宝。当然这里不只是传福音让他们信主，我们还需要传十字架道理，让人活在十字架里面，也就是让信徒被造就。这些人啊，就跟我们每个信靠上帝的人都一样，信靠上帝的人就是越来越坚定的要跟随上帝。保罗自己哈，我想也跟每个人一样，跟摩西、跟大卫、跟亚伯拉罕、旧约、新约的人一样，我们对主的那个跟随他的呼召是越来越坚定的。那么在这几个使徒身上，就是彼得啊、约翰身上，那看得比较明显一点，就是第一次呼召，然后他们后来又回家了。第二次呼召可能他们又回家了，第三次呼召就比较坚定了，但坚定以后他们还有很多迷惑的时候，甚至有不认主的时候，甚至有通通逃掉的时候，但是神又用他的恩典把他们再聚在一起。聚在一起以后，你不要说彼得就不会出错了，还出错哎，在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还又再一次水火装甲。就是有些使徒，有些基督徒，他的蒙召是越来越确定，但确定呢又可能进一步退半步，有这可能。但基本上都是神让他越来越坚定，越来越坚定，是有变化，但是经过一些磨练、操练，甚至失败，能够更坚定。那我们再回想到其他蒙召的人，亚伯拉罕也有跑到埃及过的时候，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感谢主，神的恩典都让他们最后越来越坚定。我们不妨想一下，我们自己跟随上帝、听主的呼召、信靠他的心是越来越坚定，还是慢慢变成一个老油条，我们就变成不冷不热的啊？这个要求神帮助我们。他们舍了网跟从了他，人若不撇弃一切来跟随主，不能做他的门徒。那我们愿意撇弃一切来跟随主，做他的门徒，能够得到一切天上的赏赐，也为主赢得许多的灵魂啊！宋尚杰好像是向上帝要了20万个灵魂，我不知道他写过20万还是50万灵魂。我们也向神要，求神把得救的人加给教会。第21节，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好，又再一次看到有人的蒙召哈、啊，就这个蒙召跟路加福音5章是在5章之前，还是同样一件事，我们也不去多讲哈、啊。但我们看到他们是把他们的生活舍掉了，以后专心的以祈祷传道为事了，别了父亲，他们也专心的跟随耶稣了，跟父亲分开了。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有跟父亲分别的时候，你也记得有的时候耶稣甚至说你不要跟家人说再见了， 手扶着犁像后看着不配做我的门徒，并不是耶稣有两样方法两样方式，只是耶稣对每个人希望他跟随他的心是更坚定的。门徒还要有人还要回去说再见的，那个是不够坚定，所以耶稣就说你不要手扶着犁像后看。这个他们礼貌上对父母的关心上要舍了船别了父亲，那么应该做的，那我们自己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做每件事上的时候是恰当的。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但是那个是希伯来书讲的，我们在创世纪也看到，亚伯拉罕在蒙召的时候好像也经过不同的阶段，最早的时候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的时候，那么神就呼召他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跟他的父亲塔拉一起。那么后来显然是塔拉死在哈兰以后，神再呼召亚伯拉罕就再离开哈兰，到现在的地方，好，到现在的这个迦南地。每个人的蒙召的情形不是都完全一样，但是我们都感谢主，我们都是同样一位主，都把自己献上就对了。第二十三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那么他在会堂里面，那个时候就是会堂是传讲上帝话的地方，教训人通常说这个是造就信徒，传天国的福音通常说这是对外邦人，其实这两个明显是互相关联的啊。有一个神学家 CH 大的就讲到教导和传道实在不能分开的哈。那么这是对我们灵性的更新和喂养，那么也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那么耶稣的名声就传遍叙利亚那里，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的、各样疼痛的、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了，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坡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这跟着他呢，一方面也可能是就是跟随他，跟这些门徒一样，一方面也只是有可能是暂时看一个热闹，但不管是怎么样呢，有人就跟随他了。我们更看到耶稣医好人的疾病，我们也看到在神的国度里面，或者说大卫的国度里面，或者说现在是大卫国度已经剩下一个空壳子了，还是有很多害病的、各样疼痛的。哎，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事里面，这三项我们都能做得很好。最重要当然是传道、教导，然后在身体、心灵上各样的疾病，我们也能够医治人哈，让人能够被医治。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也是用神迹奇事见证主的道，这是我们今天不能够缺少的事情。大家都跟着他，一方面来就医。一方面我想也是有人跟随他，因为跟随耶稣的绝对不是这十二个人，我们也知道还有他曾经差遣七十个门徒哈，就是跟着他两个两个出去。另外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节到第三节都讲到说，有好些就不是少数了，好些别的妇女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那里特别讲到说十二个门徒跟着耶稣还有几个妇女，那所以跟随耶稣的其实还有妇女，只是他们的地位比较不显著而已哈。